Hello，大家好，我是 Simon。让我们继续来读《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第四章，瞄准你的前100个客户。在创建了一款新产品之后，很多人认为下一步就该昭告天下了。好莱坞有首映礼，硅谷有展示日，Product Hunt 和 Show HN 栏目会推介新品。痴迷发布新产品，并非好莱坞和硅谷独有的现象。这种现象遍布世界各地的大街小巷。你家附近很可能就有一家餐厅，入口处挂着一副巨大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盛大开业"。有人邀请你进去，承诺你是他们第一批客户中的一个，可能你还能享受特价。但是明天，甚至一个月之后，招牌还在那儿，他们一直都是正在开业，而且还很盛大。很多企业都这么做。之前有传言称，梦工厂联合创始人和前首席执行官 Jeffrey 与 eBay 前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创建的流媒体视频服务平台 QUIBI，在真正进入市场之前就推出了预告。该公司筹集了18亿美元的资金，买下了超级碗的广告，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蜂拥而至，使用他们的服务。他还计划举办一场发布会，打算吸引1500名贵宾中的150位明星前来参加。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这个活动被取消了。最后，这个软件失败得一塌糊涂，第一天只有30万人下载了。而相比之下的迪士尼家有400万人下载，在推出一个月之后，他们就跌出了前100名。不到6个月的时间，他就破产倒闭，退还了投资人的钱。这种经历对软件公司而言并不算特别。两位心血来潮的联合创始人开发了一款软件，发布到 Product Hunt 论坛，并在第一天就看到几千人注册。几个月之后，没有人再使用它。他们接着开始做一个新项目，就这么循环往复。但是，生意不是你只参与一次的东西，或者你跟朋友的谈资，不应该随着你开始下一个项目就被忘在脑后。你的产品应该永远拥有客户，而不是只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这是因为，真实的创业故事以及创业之间之后的发展，大部分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刺激。从开始到成功之间，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这可能需要花上多年时间，而且跟你预想的光鲜亮丽的样子相去甚远。但是你会拥有很多小胜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形成一种来自不放弃的满足感和自豪感。上一章，我们关注了流程和产品，但是，一旦有了 MVP，你就应该将注意力转向你的第一批客户。如果你花费的时间太长，无休止的迭代，而不去把你的作品呈现给这个世界，那么，即使你在缓慢或者迅速的偏离跑道，你也可能觉得自己有成效。这就是为什么说开始行动非常重要。一旦有了足够的回头客，你就到达了产品和市场最佳契合点，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里程碑，也是可以开始考虑推出产品的标志。在此之前，别去考虑一次性的盛大开幕式，而要重点关注稳扎稳打地将产品卖给你的前100个客户。销售不是纸上谈兵。我为写这本书采访了很多人，你可能想象不到，让一个人开口谈销售有多难？没有人喜欢销售带来的刻板印象、不道德、依赖于信息的不对称。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你已经与社区建立了联系，在销售一款产品，它为客户的生活提供了价值，他们乐意为之付费。最终，陌生人会购买你的产品，但主要是因为你的客户在传播你的生意和产品的口碑，而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广告。不过，到这一步需要时间，并不是第一天就会发生的。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生活， 上一次在 Twitter 或者脸书上为一款你喜爱的产品高呼是什么时候？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多。病毒式的成功是一个神话，就这么简单，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它只是记者们用来描述一个人、一家公司、一种产品或者一项服务时所用的语言。他们看上去迅速崛起，从外部看无法予以解释。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包括记者，只有在新事物达到逃逸速度的时候才会注意到他们。我们通常意识不到此前数月甚至数年的辛苦付出和摸爬滚打。在本章结束，我们将介绍有关推出产品的内容。推出产品是因为你在庆祝里程碑，他们其实昭示的是你生意的长久性和可持续性。你会赚到钱，会有购买你产品的客户，而且他们会告诉其他客户，然后你就可以发布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你可以通过感谢那些帮你实现从无到有的社区以及客户来庆祝一番。在此之前，把销售过程当作发现问题的机会。你觉得你的产品可以推向市场了，可能并非如此。你觉得你已经想清楚正确的定价层次了，可能也还没有。从每一次跟客户交流失败的经历中汲取教训，要么是你的交流对象找错了，需要转移关注点；要么是交流对象没有错，但是你的产品还需要再改进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两种情况都是值得学习的经历，是你在开始向更广泛的受众营销之前需要获取的知识。目前，销售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的客户会慢慢了解你，你会慢慢发现哪些可行，哪些不行，以及怎么去解决。销售一开始可能并不总是顺利的，但我保证，等待不会让他们变得更容易。一旦你想清楚了如何开始，下一个挑战就是定价。要收费，多少都行。定价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最开始，你可能想免费提供你的产品，或者以低于你时间成本或原材料成本的价格来收费。不要这样，要生存下来，你需要赚到钱。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式是不仅要收费，还要收取让自己能活下去的费用。你如果已经完成了产品化，就应该已经为你的第一批客户想清楚了初步的定价结构，而且定价就像生意的其他部分一样，都可以迭代。你拥有的客户类型最后会影响你收费的方式以及金额，但是在开始阶段，在你创建你的解决方案时，记住你能够通过两种方式收费：以成本为基础。适用于本身有成本支出的东西，比如网络服务器、员工的工时。如果你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你可以加上一部分利润，比如成本的20%，然后照此收费。例如，零售商通常向批发商拿货，在他们卖给消费者时，价格会翻倍，给他们50%的利润率。iTunes 或者是iStock Photo 这样的市场通常使用这种方式。二，以价值为基础，适用于具有明显价值的产品。这种收费不是因为产品的交付需要花钱，而是因为产品的内在对于客户有价值。比如，网飞有一个多屏功能，他们不需要为此花钱，除了该功能最初上线的设计成本，但他们能以此按月收取费用。我们的目标在于最终按照分成服务向人们收费。在你的产品、服务或者软件有了被认可的价值和品牌之后，你就能够这么做。将这些层次想象成不同类型的机票，不管是坐经济舱、商务舱还是头等舱，你都会到达目的地。但是不同级别的服务大不一样。阶梯定价对于大多数软件企业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做法，而且它根据产品的功能一直在变化。比如，Circle.so，一个创作者社区平台， 根据社区成员的数量以及可用的功能和集成情况，提供基础级、专业级以及企业级三种级别的服务。即使你从很低的地点开始，逐渐做大，收取一些费用也很重要。免费与1元之间是天壤之别，这就是零价格效应。正如行为经济学家当·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一书中所写的，人们会对免费的东西趋之若鹜，即使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举了大学生排队等待免费、非常不健康的布朗尼的例子，只要付哪怕1美分，孩子们就消失了。广告驱动的媒体模式是另一个例子。如果读者刚开始不用付任何费用，那么开始收费时，通常很难让他们相信它是有价值的。定价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价格只是产品的一部分，跟其他东西一样，能够而且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跟产品开发相似的是，你的目标是开启这一发现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得到完美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当产品价格的确发生变化时，它通常会上涨。你也应该如此。随着你的产品不断改进，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其对客户也会变得更有价值。你甚至可以对你的超级用户引进更高的价格。一旦定好价格，你就需要开始留意是否有人会感兴趣了。我建议从身边最亲近的人，你的朋友和家人开始。很遗憾，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支持自己的家庭，你完全可以选择一家人代替他们。首先是亲朋好友。在硅谷，第一轮融资有一个专门的词，亲友轮。在湾区以外，风险投资家和天使投资人不会在街上来回寻找可以投资的项目，通过亲友融资的方法可能更常见。但家人和朋友并不只是在涉及筹资的时候才重要，不管到目前为止他们是否给过你一分钱，都值得向他们推销，让他们成为你的第一批客户。即使你知道朋友和家人就处于你社区的中心，你也可能感到不自在。我曾经在明知自己没有将所有问题都解决的情况下，将我的产品推到朋友的面前，让他们试用 Gumroad，这当然让我不舒服过。不过，在你刚开始起步、没有多少名声的时候，谁能比你的亲朋好友更相信你？如果他们都不相信你，谁会？尽管如此，一些人仍然认为他们可以跳过朋友和家人推出产品，并取得病毒式传播的成功，比如通过 Kickstarter 平台。但即便是 Kickstarter，也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每周有数百万人访问 Kickstarter，但支持总是从你认识的人开始。该网站这样写道：“朋友、粉丝以及你所在的社区可能是你最早的支持者，更是宣传你项目的最大资源。”当然，项目的确偶尔会迅速走红，但如果没有项目创作者的朋友、家人以及粉丝最初的大力推动，几乎没有一个能走红。这一切都说明，仰仗朋友和家人提供最初的支持，让他们第一个来购买你的产品，这很正常，甚至应该这样。你如果在这方面有困难，那就提醒自己，你已经创建了你认为会提供真正价值的东西，它即使不完美，也值得付费来买。Please Notes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丽尔在利用日记和自我肯定的方式寻找下一步职业计划的时候，产生了创建企业的想法。该企业提供面向个人成长的训练计划，制造相关的日记本以及其他产品。一位平面设计师密友帮助他设计了网站以及第一款产品 Please Notes。一套印有自我肯定的励志名言的便签贴纸。另外，还有2个朋友拥有一家众筹咨询公司，教他如何发起一个有效的 Kickstarter 募资活动。 来为他的第二款产品 Please Note 日记本生成订单。他的目标是筹集1万美元。最后，他从253人，其中很多人是朋友和家人，那里募集了15,054美元。这笔资金让他得以在市场上试水，并给到了他继续前进所需要的动力。概念的早期检验非常宝贵，餐厅需要花时间确定菜单，所以才会在亲朋好友间试营业。电影需要时间确定它情节发展的节奏，所以才会有试映。你的产品和生意也需要这样。一旦你解决了大家反馈的问题，将你的朋友和家人变成客户，因为你的产品真的很好，你就能从亲朋好友圈一步迈向你的社区了。今天就读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再见。